王凤仪家言录有声书下集，道德网站提供，东方阳溪公送。第十六节，夫妇道。道是什么？就是阴阳。阴阳是什么？就是夫妇。夫妇各正本位，就合道。道罗后天，男无真刚，女无真柔，家庭不和，没好儿孙，殃及社会，天下才不太平，世界才不安宁。这是由于人根不良。我教夫妇明道，天地定位，阴阳气顺，子孙必贤，事多贤人，怎能再乱呢？古人说的三纲是君为臣纲，父为子纲，夫为妻纲。我所讲的三纲是一性纲，二心纲，三身纲。生气是性纲倒，骂人是心纲倒，打人是身纲倒。纲字当领字讲，今人应当纲字用。要振起前纲，就欺负女人，把领变成了管，把女人当作奴隶玩物，不是打就是骂，还以为是应该的，真是欺人太甚。所以我才提倡先天结婚，使男女平等。我所讲的三纲是不动秉性是性纲，不起私欲是心纲，没有不良嗜好是身纲。丈夫只可领教妻子，不可管教女人，一管就是不纲了。骂女人是动威风，女人虽不敢还言，可是恼气已存在心里了。打女人是动杀气，女人虽不敢对打，可是恨气已存在心里。这种恼恨之气当时发泄不出去，将来必遗传给子女身上，这不是管女人的大害吗？人是习而不察，真是愚的可怜。古人所说的三从是在家从父，出嫁从夫，夫死从子，对也从，不对也从，那叫盲从。现今的女子有三赖，在家赖父母，出嫁赖丈夫，老了赖儿女，也不算对。我说女子有个真三从，就是性从天理，心从道理，身从情理。所以我提倡处金立业，为的是打倒三赖，使女子当个自立的人。我常说讲道德要男女各正本位，男子以刚正为本。什么叫刚呢？刚就是不动性。什么叫正呢？就是合乎正理。女子以柔和为本。什么是柔呢？柔就是要性如水。什么是和呢？和就要合于理。所以刚正就是柔和，柔和也就是刚正。名词虽然不一，精神却是一样。人就是习而不察了。究竟怎样才算是打彼岸呢？我说男人必须明白女人的道，女人必须明白男人的道，才是人人都打彼岸了呢。现今的夫妇不是男管女，就是女管男，或是互相管辖，互相搅扰，真成了地狱家庭了。我提倡男女自立，不相管辖，正是化地狱为天堂。世人最愚，不是男管女，就是女管男，以为是自己的人，非管着不可，这叫抢男霸女。一旦死了，男的另娶，女的再嫁，谁也不管谁了。人为财物争贪不已，死后也得扔下，不是愚是什么？总而言之，都是为己心重。我讲的夫妇道就是阴阳道，夫妇和，阴阳气顺，互相不克，不但不生病不夭亡，而且家齐，子孙昌盛。所以我说男子要明女人的道，女人也要明男人的道，家庭才能和乐。现今的人男管辖女，女依赖男，男人打女人，女人怨男人，这叫阴阳不和，家庭怎能幸福呢？王富前讲《易经》说天一生水，地六成之。我问他，水是主柔和的，你常耍脾气，怎能算天一生水呢？朱寻天问我，这两句话应该怎样行呢？我说男人定足性纲，不发脾气，就是天一生水，女人能拖满家，才算地六成之呢。男人所以为男人，因为有女人，所以男人必须明白女人的道，女人所以为女人，因为有男人，所以女人必须明白男人的道。若是男人没有女人就成了官夫，女人没有男人就成了寡妇，就不叫做男人和女人了。男女在没结婚以前都是以尽孝为主，结婚以后男人以尽夫道为主，女人以尽妇道为主。男人若不能把女人领到道上，不能上孝公婆，下孝子女，就是自己十分尽孝，老人也不放心。女子婚后若不能祝福成德，就是自己孝敬公婆，老人也不安心。所以不论男女都必须明道才能尽孝呢。 夫妇相处最好是没说，说好会重启娇气，说不好会引起争辩，不相关的人好歹都不动心，把夫妇也看作不相关的人就合道了。志介夫妇是忘情的，义介夫妇是淡情的，心介夫妇是牵情的，身介夫妇是年轻的，年轻的就狡，牵情的就怕，淡情的能长，忘情的能真，好也没说，歹也没说，说也没说，去也没说，才是志介夫妇。志介夫妇是没说的，是互相感恩的，绝不怨人。义介夫妇是快乐的，夫领妻成道，妻助夫成德，绝不生气。心介夫妇是礼仪夫妇，就会互相管辖了。身介夫妇是打骂夫妻，因为是照着财势上来的，所以糟糕。君子求己，小人求人。我说求己是先天，求人是后天。今后的夫妇要夫不求妻，妻不求夫，各做各事，各尽其道，应聚就聚，应散就散，聚也不相搅扰，是和和乐乐的，散也不相挂念，是自自然然的，这就是先天夫妇。我常说，看女人的意，知男人的身，看男人的心，知女人的身。像王三姐随住寒窑受苦，可是在她的意念中，她的男人准当王侯，后来真封王了。李学会的意念里总以为他的男人打马飞不成才，最后果然不成才。我的心里存着我的女人必当老师，我的儿子必成为读书人，后来真读那样了，这便是实力。男子要以志成，女子要以意成，天生人都是有福的，为什么享福的少受罪的多呢？是被风俗刮的迷了路了。当官的贪赃是太太累的，儿子抛弃父母与弟兄争财产是为了妻子，伪国法丧良心都是为了妻子，没有妻子的为自己享福。从这看来，当女人的把忠臣孝子都吃光了，还以为是向着男人，其实是欺负男人。女人祝福要考察男人所交游的都是些什么样的人，所谈论的都是些什么样的话。读书人谈话若是没有义气，心性狭隘，做官的若是不讲廉耻，好贪赃，当女人的若能把他劝化过来，才真是祝福成德呢。我一生过人的地方是为了公益，立志办女义学以后不再顾妻子，别人做的善事很大，总免不了顾妻子，所以不如我。朱寻天过人的地方是绝不管妻子，他劝他六次，他不但不听，反而一定要离婚，他也没动性，所以高出众人。俗人笑他怕老婆，我说他是三纲领的状元。第十七节，立业结婚。世俗结婚，上等人论财事为了享福，平等人论产业为了生活。当姑娘的向娘家要嫁妆，向婆家要彩礼，没有要到的。当今的女子有了知识，嫁给有财产的怕累身子，嫁给没财产的又怕受穷，怎么都不放心，也没在道上。女子若不彻底明道，世风也难改，我道也难行。我提倡先天结婚，当姑娘的结婚时连娘家的一件衣服也不要，为的是改善风俗。女子有了男人就有私心，把丈夫当作私人，不是管着就是惦着，也不算对。所以我又提倡女子要处金立业，为的是打倒三赖，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。这几句话依我说，男子处金立业，节制住争贪，会当男人是立住了天心；女子处金立业，不累男人，会当女人便是立住了地心。居什么位，会当什么人，就是为生民立了命。做到了这些，正是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了。创业时代是后天，立业时代是先天。以争贪为主是后天，以谦让为主是先天。我提倡处金立业，先天结婚，正是往先天世界拔民呢。拔过去的就是先天的民。若是名为先天结婚，仍存争贪的心，或是立业后心不知足，那还是后天的民。总之，不论会内会外，用智意当人的便是先天，用心身当人的便是后天。是不是先天不在形式，在乎实行。我从前提倡立业结婚，现在又选拔成人，重立先天世界，人们都轻视我所办的事，以为狂妄，岂不知我受人轻视的地方，正是我行道的妙处。现在看似不足轻重，等百年之后，就会知道我所提倡的， 都是改善社会最重要的关键。第十八节，因果。我的祖母性子愚，可还厚道，管家疏忽，我老婶不佩服，老婶的儿媳妇对他比他对我祖母还厉害，和他十年没说话，老婶的孙媳妇自从结婚一天也没侍候婆婆，等她婆婆死了她也变好了。从这我才知道，道要是走错了，越错越远，前生在轮长上亏哪条道，今生就少哪一轮，前生没有尽孝的，今生就缺儿子，若是轮长道全亏，今生就是孤独的人。朝阳县团山子村王家是我妈的娘家亲戚，在先开煤窑，后来子弟都不务正业，我讲善书走到他村，他问我说，我有什么罪呢？怎么我家子弟都抽大烟耍大钱不务正业呢？我对他说，就因为你在穷人身上刻薄，所以穷鬼都投生到你家来了。在你没当窑东以前，工人每夜有顿面饭，你嫌费，改为每人两块豆腐，买豆腐你又嫌不合算，自己磨豆腐，随人家半斗豆子打100块，你用两升半还要打120块，这不是刮穷吗？每逢年节，你家大小股都杀猪卖给工人，正价2角，你家2角半，12两3一斤，不买还不行，卖旱烟干粉也是如此。因为你怕穷，在穷人身上刻薄，所以穷鬼都投生到你家里来了，你自己做的还问谁呢？他听我说完哭着走了。贵人侮辱贱人，将来必定愚贱，富人刻薄穷人，将来必定贫穷，这也是自然循环的理，因为你离开富贵道了，你嫌人，人必嫌你，若是你嫌愚人，愚人也必定嫌你讨厌，凡事都有循环，丝毫不爽。不用说对人不可亏心，就是对畜生也不可虐待，畜生虽不会说话，天老爷也不答应。那年官兵在六家子没抓着胡匪，抓了个好人，打得胡说，硬说胡匪跑到我家来了，把我抓去好打，我没怨人也没生气，等到我守坟时才知道，是因为我赶车打牲口打得太狠了，身界造的罪还得身界还。今生屈，前生不屈，今生冤，前世不冤，凡是遇时报屈的，是不明白三世因果，看人是什么性，就知道他的因果如何。凡是人今生所受的，都是前生积来的，今生是什么性，就知道前生是做什么的。今生是火性，前生一定是当官的，今生是水性，前生一定是商人，今生是木性，前生一定是工人，今生是土性，前生一定是庄稼人，今生是金性，前生一定是读书人。前生好打猎或好杀害生灵的，今生火星就高，前生好抗上的，今生木星就大，前生好说谎的，今生金性就强，前生好怨人的，今生土性就厚。牛的性里有余火，狗的性里有阴木，它就现那样个形，受那样的苦，要能把性化了，也就可以脱离畜生的苦了。某人问我，我来生投生什么？我说，你来生投生个二老爷，无权无位，因为你心空。他问，怎能不空？我说，性存天理，天命就不空，心存道理，宿命就不空，身尽情理，阴命就不空。若是说假话，行假事，做假德，光好虚名，就是成神也是个二神，若是当太太也是个姨太太。人是万物之灵，所以万物都希望转人，若再修便可以成神成佛，可惜人都迷了，又要转物才循环不已。人有妄想或有牵挂，就是循环没了，不会当人，不明道理，心就赎不出来，不满意不知足，意就赎不出来，物不空，事不净，智就赎不出来，必须做一件事了一件事，行一条道了一条道，钻进去还能钻出来，不被视网迷住才能赎出身来。心是造因果的根，要有一点点私心，丝毫的牵挂，心里就有黑影，就不能了尘，不能了尘就难逃轮回，所以必须死了后天心，才能永断轮回报。一切事没有不是从因果中来的，逆事来若能乐哈哈的受过去，认为是应该的，自然就了了，若是受不了，心里还有怨气，这件事虽然过去，将来必有逆事重来，正因为事而未了的缘故。阴魂得自地府，只知争贪，所以是昏昧的，灵魂得自上天，知伦常，知礼让，所以是清明的。 第十九节，三界，人是三界生的，天父人的性，地父人的命，父母生的身，所以说三界是人的来宗，性存天理，心存道理，身尽情理，才能返本归根。人只知有个身我，不知天上有个性我，地府有个命我，性化了，天上的性我得天觉，道理明，地府的命我得人觉，所以一人本有三身，可惜人都不知道呀。性存天理要柔和，心存道理要平和，身尽情理要矮和。万教以人为本，人有三本，一性本，二心本，三身本。当人把本忘了，便立不住，本立而道生嘛。身是应万事的，有不会的事，做不来的工作，要努力去学。心是存万里的，知己知彼，知进知退，透过去就不困难。性是聚万灵的，要明天理，达天时，以天命为主，按天理去行事，才算立住了。性、心、身三界不太平，是因为三界中有三个贼，一秉性，二私欲，三不良嗜好。要想三界太平，就要用天理捉拿性中的贼，用道理捉拿心里的贼，用情理捉拿身上的贼。动性耍脾气是性界的病，心思别人的不对是心界的病，为身子做打算好占便宜是身界的病，要能反过来病就好了。性界轻没有脾气，心界轻没有私欲，身界轻没有不良嗜好，性不轻没有福，心不轻没有禄，身不轻没有寿，所以要轻三界。我听人说混元一气化三清，我以为一个人正是混元一气，性中没有脾气是性清，心里没有私欲是心清，身上没有不良嗜好是身清，三界清了才算化三清呢。三界的病我全会治，必须分开三界，清理三槽，身无不良嗜好，身界就没病，心无私欲，心界就没病，性无脾气，性界就没病。心性的病非用道治不好，吃药是没效的，可惜人都不知道呀。性是福星，心是禄星，身是寿星，吃得过分折福，说话伤人削禄，穿戴过分损寿，人需时时检点，不可忽略。人生要道就是去贪去争去缴，贪是亏天理欠天上债，争的亏道理欠人间债，缴的亏情理欠阴间债，倘若三个字都犯了，欠三界的债，哪能有好结果？贪就是过，争就是罪，缴就是孽。好报屈伤心，不报屈保心保命，好后悔伤性，不后悔保性保福，好怨人伤身，不怨人保身保寿。人能不报屈，不后悔，不怨人，三界就都不受伤了。我也有个三省，一省性中有没有脾气，有人扶你我的时候，我的性里起什么作用？二省心里知不知足，有没有偏私，吃亏的时候心里是什么滋味？三省行为正不正当，确实会做什么，这就是我的三省。我也有个三纲领，就是性存天理，心存道理，身尽情理。我也有个八条目，一不贪，二不争，三不抱屈，四不后悔，五不怨人，六不着急，七不上火，八不生气。若能做到不费金钱不费力气，不但成道还能成佛。能忍则性了，知足则心了，勤劳则身了，这正是好了，不能了就好不了。第二十节，三性，人有三性，一天性，二秉性，三习性。天父的性是天性，天性是纯善无恶的，孟子说的性善正是指的天性。人父的性叫秉性，秉性是纯恶无善的，荀子主张的性恶正是指的秉性。后天的性叫习性，习性是可善可恶的，近朱则赤，近黑则黑。告子说的性可东可西，正是指的习性。天性不清不能明，要想清天性先去私欲，秉性不化不能正，要想化秉性先去我见，习性不去不能立，要想去习性先去不良嗜好。人若能以天性用事，自然和其光同其尘了。人的存心不同，衣食一样，所以一母生九子各不相同，这叫遗传性。就像辣椒结籽必辣，酸梨结籽必酸一样，要是有不良的遗传性， 能从这身上发去，这叫上超九祖，不再遗传给子孙，就是下阴七玄了。人的性是自己生的，做什么事就生什么性，做善就生善性，做恶就生恶性，都在人自己。以天性拥势的会找人好处，以秉性当家的准看人不对，这叫什么性招什么事。天性有缘，秉性有根，前生的习性就是今生的秉性，能化去秉性，天性就圆满了，不能化的一触即发，像被鬼迷住了似的，所以叫做五鬼，闹得家宅不安，又叫做五毒，令人害病死亡，他的根最深，不易拔除，人若是降服不住他，就难当好人。佛说业力随身，必直妄动无明，难以成道。习性是物欲所绕，秉性是人间的烦恼，能在道德场中尽义务，身界算是脱出去了，会当人的脱出了心界，秉性化尽才脱出了性界，不然怎能超出三界外呢？去习性，化秉性，圆满天性。第二十一节，三命。人有三命，一天命，二宿命，三阴命。性与天命合，道义就是天命，心与宿命合，知识、能力、钱财都是宿命，身与阴命合，秉性就是阴命。把这三命研究明白，你若用阴命，你的命难好，命好命不好在乎自己，哪用三命呢？孟子说修天觉而人觉从之，可是人一得了人觉，就不再修天觉了，修德性是长天命，学习技艺，多积钱财都是长宿命，争贪是长阴命，善用宿命的常知足，能消阴命，不会用的长阴命，只有长天命是一定可以消阴命。现今的人只知用阴命中宿命，不知长天命，又怎能明白天道呢？不知命无以为君子，不知人不能打彼岸。知人的好处是知天命，知人的功劳是知宿命，知人的秉性是知阴命，知命的人才是君子。好动秉性消天命，好生怨气消宿命，好占便宜长阴命，天命小要会长，宿命小要会增，阴命大要会消，命小要会长，命大要会守，就是天权在手。有人来见我，我先问他是做什么的，就知道他的天命有多大，再问他的家业和近况，就知道他的宿命有多大，看看他的秉性大小，就知道他的阴命大小。三命是三界，三界贯通，还有不知道的吗？当老师的必须详细考察学生的天命、宿命、阴命，按他命的大小来教育他，才算进了师道。当父母的只能养育儿女身体，当老师的却能教学生的性、心、身三界，比较起来，老师比父母还重要呢。我拿天命用事，把宿命和阴命都开除了，所以才好的。现今的人不是用阴命，就是中宿命，妄想命好，真是不会算命。人都没有为众人的心，只知为己，所以才糟的。我所以能成为善人，是因为我把为己的心开除了，也就是把宿命掐死了。宿命是无尽无休的，为他还有头吗？以天命用事的必好，以宿命用事的必坏，以阴命用事的必灭。我儿在沈阳念书，考第三名，我便往东三省去讲道。他因学问得名是宿命，我讲道是天命，这正是用天命来包宿命，千万不可使宿命大过天命。以宿命为公义的长天命，以宿命为自己享受的长阴命。天命大的宿命也不小，宿命大的阴命了不了，所以要止宿命，了阴命，长天命。天命大的令人悦服，宿命大的受人恭维，阴命大的使人畏惧。天命大的合人，宿命大的压人，阴命大的吓人。第二十二节，性命。因为种族不同，风俗不同，所以各教教主所创的教也不同，他的宗旨都是替天行道，他的目的都是为了渡人，使人改恶向善，以救人的性命。性命是人的根，我得到了人根，那道根也就算得着了。道根是人的性，人根是人的命，性根若是好了，那命根也没个不好。可见人的命不好，都是被性子累的，所以我教人化性，人能化性就算得道。性是命的根， 有德的人性量必大，性量大命也必大。人的命都是好命，因为性子不好，把命也拐带坏了。倒是什么呢？就像木匠打的中线，不论别人好不好，你先给他打个中线，取长去短就合道了。道就是命，德就是性，性是保命的，命有消长，必须保全才好。大家细心考察一下就会知道，凡是以天性为主，不拿喜秉性当家的，命都大了；不以天性为主，专拿习性秉性当家的，命大的变小，命小的就灭亡了，真令人吃惊呀。性是根，命是果，扎下根才能结果。人若定不住性，就是没扎下根，若不认命也难结果，好似开个谎花。学道的人，一要化性，二要认命。性化了就不生气，不生气才肯吃亏，吃亏就是占便宜。认命就不怨人，不怨人才能受苦，受苦才能享福。可惜世人都不知道，把姓名看清，把名利看重了。人的姓名是相连的，定住姓才能立住命。当儿子的命就要定住儿子的姓，当父母的命就要定住父母的姓。什么命就得定住什么姓，如果有好命没有好姓，那叫姓不归命，也就是没定住姓，定不住姓命就坏了。人要一动秉性，就得先问问自己是什么命，那性就不敢妄动了，这叫性归命。性归命的人气质准变，天命也准长，准能当个成人。命好似灯，德好似灯罩，灯要照起来才能大放光明。人修命也要养性才能灵，和灯要照起来是一理。道像灯芯，德似灯罩，德不足挡不住外界的恶风，没有道不能大放光明。所以说，有道无德，道中之魔，有德无道，一座空庙。古人说，修命不修性，此是修行第一病，修性不修命，一点灵光无用处。这话把性命双修的重要说得太透彻了。第23节，立命。世人都愿享福，为什么享福的人少，受苦的人多呢？因为人一不知足，二不认命。人要能明道，有福会享，没福也会找。命就是人的本分，守住本分就立住了天命，天命长，名也准大起来。会当几个人就得着几条道，若是不尽职不尽力，喜虚荣做假事，有名无实，就立不住命。女子若是羡慕人家好，怨自己不如人，又恨不如男人自由，不是抱屈就是后悔，那也是不守本分。看自己不如人，那叫自欺，也叫不知足，这种人准苦。知足的人天命一定长，情理足，道理长，道理足，天理长，足了就不费力。若是做这个想那个，叫做漏气，像气球似的，一漏气就瘪了，又像蒸包子，一漏气就生了。所以君子做事不嫌事小，有十分力量是七分，又轻松又愉快，就是活神仙。一起贪心便落苦海，不论怎样大富大贵也是毫无乐趣。人的名是天给的，煮饭的叫大司心，写字的称为先生。人做事要是名不符实，就是丢天命，也就是不知命。行道不可出本位，若是离开本位，不但劳而无功，反而有过。什么是本位呢？就是人的本分，素位而行就可以成道。人要素位而行，做事不出本位，说话不出本位，思想不出本位，才能当体成真。若是身为女身羡慕男人，贫穷人想望富贵，做这个想那个，全是出位的人，怎能成道呢？就像梨要成在梨树上，不能在杏树上成。若是看哪个果木好，可以把他的马子接在我的树上，自然长好果木。就像读书人学古人行事，就是和古人接茬，也就是古人了。茄子在茄秧上成，黄瓜在黄瓜架上成。茄子移到黄瓜架上成不了，黄瓜移到茄秧上也成不了。人也要不离本位，才能当体成真。当省长的，一省的民就是他的命；当县长的，一县的百姓就是他的命；当教师的，学生就是他的命；放猪的猪官，猪就是他的命。要是因为事多生怨，或是仗势欺人，就是不要命了。若是没有猪，谁雇猪官？没有学生，谁请先生？没有百姓，不会设官。 可见本分内的事儿就是人的天命。人有性归命的，有命归性的，命者名也，不任性，照自己的名位安分做事，始终如一的，叫做性归命，不顾自己的名位，任性而为，做错无常，喜怒不定的，叫做命归性。像大顺的父母想陷害他，他不动性，始终尽孝，证实性归命了。心存道理才能知命，知命的人才知道本分，性存天理才能知性，知性的人才知道大道。人有性归命的，有命归性的，性来归命，看他归的是哪一个命，归天命是真的，归宿命是假的，归阴命是坏的，性命合一，放出去是外王，收回来是内圣。成人不在地位高低，能力大小，只要守本分，能尽职的就是成人。第24节，化性。人落在苦海里，要是没有会游泳的去救，自己很难出来。因此我立志要救人的性命，救人的命是一时的，还在因果里，救人的性是永远的，是依旧万古，永断循环。所以救命是有形的，是一时的，救性是无形的，是万劫不朽的。人性被救，如出苦海，如登彼岸，永不坠落。能知人的性，才能认识人；能知物的性，才会利用物。这是和天接茬，什么样的人就存什么心，说什么话，办什么事。你要是看他不对，就是不知他的性，也就是不明他的道，准被他气着。就像屎壳郎好堆粪球，黄鼠狼好吃小鸡，争贪的人好占便宜，哪一界的人办哪一界的事。所以说都对，人被事物所迷，往往认假为真，那叫看不透。所以才说人不对，和人生气上火，其实是自己看不透。若能把事实看透，准会笑起来，哪能和人生气打架呢？我当初看世上没有一个好人，我就生气，气得长了12年疮痨，几乎没把我气死。直到我35岁那年正月听善书，才知道生气不对，对天自责，我的疮痨一夜功夫就好了，立刻出了地狱。我受种种打击，立志不生气，不上火，被人讥笑也不动性。气火是两个无常鬼，能把他们降服住，使火变为金童，气变为玉女，不受他们克，那就是佛。那年我在安达县杜家烧锅，遇见张明斋、李超清，他们两人一连损了我3天，我每天都是从早听到晚，一声也不响，晚饭后和孟汉臣到郊外仰天大笑，把阴气放出去，就不受他克。有气不生消磨难，有冤不报是修行，一点也不错。逆来的是德，人需要认识，吃了亏不可说，必是欠他的，众人替你抱屈，你就长命。若是无故挨打受气，也是自己有罪，受过了算了债，还要感激他。若是没有他打骂，我的罪何时能了？我说就是小人也有好处，是己对人好的，从反面帮助人。像岳飞是秦桧铸成的，关公是曹操铸成的，怎能不感激他们呢？天家福是逆来的，人才吓一跳，人家福是顺来的，人才都知道。我说世人都有福，就是不会想，给他送德来了，他又害怕，不愿接受，岂不知道是在逆境中成的。人是有好里头坏的，所以说好是坏的头，坏是好的头。你看肉有香味，坏了太臭，白菜不香，坏了也不臭。果木在青的时候不会坏，熟的时候离坏就不远了。人事也是如此，想要当好人，非能担怨不可，能担1000百人的怨才有后福。人行善而得恶报，人便不平，岂不知受辱受冤能消无边罪孽，只求良心不坏就是了。金刚是最硬的东西，所以要立金刚志。愚人受人侮辱或被人斥责，不以为是家福，反而生气，是刚倒了。明白人好和愚人生气，是刚炸了。不倒不炸才能立住金刚志。练透人情就是学问，要在亲友中去练，练成了就不怕碰，像砖瓦似的，练透了就坚固，练不透的如同砖坯子，一见水就化了。凡是对面来的都是命里有的，所以遇着不如意的事，不对头的人要能忍受。孔子在陈绝粮，耶稣被钉十字架，佛被隔截肢体，都没怨人，那才是真人命，真人命才能成道。从前张雅轩听我讲善功德，便气产兴学， 受侮辱，遭磨难，永不退志，那叫定住志了。我常说，逆来的是德，要接受。若是心里不乐意，就是受了也没得。若再去找循环，就更不对了。李永成为什么超过世人呢？因为他有佛性，不论什么人支持他，他都说好啊，呵责他，他也说好啊。所以我说他是佛界人，佛是以吃亏忍辱为占便宜，正和世人相反。人的秉性像蜘蛛网似的，遇着物便粘住，可是一见火就化了，秉性一见真火也就化了。要想明德，必须性缘，要想性缘，必须死心，能装个活死人，性就化了。舍钱不如舍身，舍身不如舍心，舍心不如舍性，人能舍掉秉性，就算得道。所以我教人化性，是依旧万古，性灵不昧，那才是德。和女师戒烟时，我天天给她讲道，烟戒好了，她也化性了。我才知道，若能诚意给人讲道，就能使人化性。人各有秉性，所以必须化性。我年轻时患疮痨，听善书明理，才知道我的性子走腻了，向明理火上转，想不到又走到急火上，非常急躁。我向一位姓曲的生病，被我讲好，他感我的恩，送些茶点给我。我向他大声说，你有这些东西送给你哥哥不是金屉了，拿给我做什么？姓曲的很不高兴，我才知道没到真火上。以后见人先说我性急，说话直率，请原谅。不到一个月，急火性就化了，这是我化性的经过。第25节，学道。世人学道不成，并在好高骛下，哪知高处有险，低处安然，就像掘井似的，不往高处去掘，越低才越有水。人做事也得这样，要在下边兜底补漏，别人不要的你捡着，别人不做的你去做，别人厌恶的你别嫌，像水的就下，把一切东西全都托起来，不求人知，不事己长，不言己功，众人宾服你，那才是道。人的心里总是好高，都是爱好，哪知事全糟在高上，坏在好上，好上高处哪里有道呢？人是正眼没开，把刀看错了，别人不做的你去做，别人抛弃的你捡来，那就是德，也就是道。像水的就下，把一切物全托起来，自然归服你，自然服从你，这就叫托底儿。可惜人多好抢上，不肯揪下，所以离道远了。学道先学低，不可着相。我和刘振明先学讨饭，讨饭三个月，行路2000里。某人跟刘学道，刘卧他也卧，刘坐他也坐，寸步不离。旁人说他准得道，我说他一辈子也得不着，因为他学的是假象，离道太远了。高的少，低的多，你讲的道高，高人能有几个？必须能高能低才算有道，高处钻不透不能成，低处低不到底不能成。我学道先学损学穷，别人学高学讲学问，所以没赶上我。知足才能落底，知足才能得道，这是得道的要诀。好高是贪，怕坏是黏，好好是孽，嫌不好是缺德，不尽职是丢天命。只一个好字，把英雄豪杰都坑害了。第26节，悟道。我常说，人不论是做事、读书或学道，必先诚意，就是专心致志，要像饥者求食、渴者思饮那样，时时用心，处处设法，才能成功。我办女义学，受一次打击，变一次方法，到底把妇女道讲明，把罩住女人的黑幕揭开了。悟道需要立定志向，时时刻刻在一条道上专悟，久了道就源源而来了，像压水井似的，越压动水也多，可是井管很细，水并不是在管子里，是在水管外，管里水流出去，管外的水便来补充，道的源源而来也像这样。我的道并不是一下子得的，也是一点点格物出来的。我给张表兄家扛活时，表侄叫我做活的，我就格物了100天才明白了，后来我一宗一宗去格物，才知道世界的源头是闺女，世法的源头是庶夫人，世界的大机关是金钱，不会这三宗治不了世界。人想明道，先悟自己的道，再悟家人的道，后悟众人的道，最后再考察万物的道，有不知道的便自问自答，慢慢的也能明白， 我在扛活时便自问，人为什么做工？自答，为过日子。为什么过日子？为养活人。养活人为什么？为行道。我仔细一想，道全没行，人都当错了，我才格悟出姑娘道、老太太道以及父子夫妇等道，这就叫悟道。道是天道，人人都有，并没有离开人。今人为什么没得着呢？举例来说，一颗豆子有了秧，必须向上渡浆，把豆粒渡成了才算。人也有本，常心思自己的本，诚心求三个月便能得着，这是我求做活道得着的。人做一宗事，行一条道，可以包罗天地，包罗万古。可惜一般人试过后就不知玩味了。凡是做过的事，闲着时要虑，虑明白叫觉，做过不知叫迷，迷就是众生。学道的人先要考察自己身子行的是什么，心里存的是什么，性子明的是什么，得暇时就格悟自己以往行的对不对，现在行的又如何，将来要怎样行。人是知多大管多远，我早先不知才生气长病，以后虑明白了病才好的。第27节，道德会。凡事都有个本，道德会的本就是男女，因为全球万国都是由男女而成的，有男女而后有夫妇，有夫妇而后的父子、兄弟、朋友、君臣等伦。夫妇是人伦之始，这话说得太对了。我们道德会要改进社会，首先就要从男女两个人身上下手，能使男女各正本位，都能自立，自然五伦有序，家齐国治了。道德会是空的，必须有道德人说道德话，搬道德事来装满它，才是真的道德会。像水缸似的，必须装满水才是水缸，若是装酱就成为酱缸了。所以名实必须相符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道德会的人要能阐扬道德，领起风俗，便是公之首，倘若不能，就是罪之魁了。清末变法没成功，我就知道将来念书人要归一家，不过五六十年就变为新学界了。清末的念书人都是邪身，专门玩邪的，所以出了个新学界专玩横的。现在横的又过时了，又来顺的，道德会专讲顺的，怎的都好。道德会要不能把道担起来讲明白，将来还是要遭劫。道德和法律是国家的阴阳两大作用，缺一不可。现在的人常说道德补法律之不及，不知法律是补道德之不及，要是不以道德为主，不论法律怎么严也要失败。蚕做茧不是想永远住在里面，是要画个蛾从茧里飞出去。人做事也该如此，立一个会，办一所学校，做一个生意，过一个家，不是要老死在里面，不过是借他成我的道就是了。现在的人做一宗事就当做是后半辈子的养老地，该有多余。张雅轩创办海城县滕敖堡淑贞义务女子学校，办得很有成绩，人才出了不少，学校也不困难了。我劝他离开，和学校脱离关系，教职员和学生医治挽留，他自己也不愿离开。我说你们也太愚了，他是个领导人，把你们教成了，他不出去开路，将来你们都要烂死在这里。我逼了20多天，他才离开滕敖堡向北省去化人，他因此明白了四大界的道，女医学才得发展，这不是实力吗？祖先创的业不论怎么好，也要败在子孙手里，就像古时教主所创的教一样，不论怎么好也都要败在门徒的手里，没有打破弟子观。因此我不收徒弟，也不当师父，我的道是最平等的，不当师父不单过，不收徒弟不操心，有多么自然，固然就成为死的了。我讲道化时40年，谁信谁不信我都知道，有信10年的，有信8年的，不信就不领了。我领人是往上领，是法领人是往下领，向着人，管着人，最后又怨又恨，表面上是向着，其实是欺负人。我连老婆儿子都不向着，虽不向着一时，却向着万古，能把他们领到天堂佛国里去。不信的就是缘浅，不可成仇，所以渡人也要看火候。我得到以后就往外传，要是传不出去担天下的大罪。我虽然有道，可不卖道，一不借道养俗，二不借道敛财，不怕讨饭吃，只凭感应。先前道德会入会有会费，我就反对才取消了。 去年开会又要收会费，我说你们真这样做，这个会里可没有我，大家才作罢，咱搬道不许节外生枝，巧取人才。第28节，行道作德。道是行的，德是做的，不行没有道，不做没有德。上天按天理命名，人要照本分行事，就合天道，本着天道所做的就是天德，也就能不思而得。现在的人只知求财，不知做德，那是舍本求末，等于开个谎花，没扎下根，哪能结果呢？德是根，财是果，所以要想发财，先要做德，那德就是摇钱树的种子。所以说，大德者必得其路，没有贪来的德，没有争来的功，没有缴来的福，把事做好，助人成事是功，有功的人必能掌权，若是自己夸功，与人争功，或是身子随做，内心不满，那叫劳而无功。舍钱行善或劝人为善都是善，做善的人来生准富，有鸿福享，可是还在因果里。要是能教人去习性，化秉性，除去心性上的苦恼，叫做救性，救性是依旧万古，那才是德。人的性子清，才能存德。明白人托起愚人叫有德，愚人能信明白人也叫有德。天生智者原为的是愚人，明白人要是不托愚人就是伪天命，愚人不信明白人也是伪天命。我虽然劝世多年，仍觉得对不起众人，因为众人还没有比我明白，若有人比我明白，我心才安。我常听人说，大丈夫能屈能伸，怎么叫能屈能伸呢？我以为遇着愚人能低在愚人底下把他托起来才算能屈，遇着高人志向要超过他，不被他欺住才叫能伸。多立事功，多结人缘，便是外功，有外功而后有内果，尽伦常办公益都是外功，像植物的生根长干，伸枝复叶开花，都是外功，外功完成才能结内果，人若是没有外功，不能结内果。就像一样的讲道，没有实行的人就是讲的天花乱坠，人也不注意，甚至还遭诽谤。有实行的人说一句别人信一句，哪怕是一句俗话，听的人也觉得其中有道，这不是有外功才有内果的明证吗？有多少人佩服有多大的德，有多少人信服有多大的功。世人都怕水深火热，怕死在里面，岂不知好名的死在名上，好利的死在利上，每天都处在水深火热之中，自己还不知道呢。我讲道，不要名是入火不焚，不要钱是入水不溺。道德是从古至今川流不息的，可是越去越下，竟降到水底下去了。什么是水呢？就是众人所喜好的钱财，为财把良心丧了，把道也丢了。我所以能成为善人，大家佩服我，就因为我和钱绝了交。学道的人不去学佛，先去修庙，是叫佛把他知识远了。念书的人光念不行，是叫书把他知识远了。学道德的人光讲道不行道，是叫道把他知识远了。我知道一位古人就学一位古人，知道一位今人就学一位今人，知道一个字就行一个字，才是知行合一。欺人是孽，累人是罪，助人是功，成人是德。自己要常想想，我当的是什么样人。我常说，翻世界造大同，人们都笑我说大话，其实这话才不大呢，因为他们不知道我怎么个翻法才说我说大话。大事要小办，小事要大办，也是我常说的话。翻世界虽然是件大事，可是要从小处做起。小的像什么呢？就像微尘那么小。什么东西那么小呢？就是人的心念。要能把人的心念翻过来，私的变为公的，邪的变为正的，世界不是就翻过来了吗？我常说，大事要小办，小事要大办，平天下是大事了，可是要由国而家，由家而身，而心而意而致知格物上做起，这不是缩到极小了吗？我是个庄稼人，急于急笨，一天书也没念过，常说要翻世界造大同，人都笑我说大话，其实是他没明白大学上的意思。要能缩小到义上，由诚意做起，平天下又有什么难呢？常人又以为平天下是王公大人们的事儿，我认为根本要从小孩子身上下手， 从小就灌输道德精神，推广到天下，天下还能不太平吗？第29节，四大戒，智、意、心、身是四大戒。迷信的人说，奈何桥上三条路，一条是金，一条是银，一条就是黄泉路。我说，用智做人就是金，用意做人就是银，以身心用事就是走上了黄泉路。智界人没说，意界人知足，心界人好贪，身界人好斗。没说的叫做无心人，知足的叫做静心人，好贪的叫做操心人，好斗的叫做糟心人。糟心是鬼，操心是人，静心是神，没心是佛。身界人只知为身子做打算，有己无人，横不讲理，见着东西就想占为己有，占不到便宜就生气打架，总是发愁，所以是个鬼。心界人贪得无厌，总不知足，满脑子妄想，好用鸡谋巧算，所以是个小人。意界人知足常乐，乐就是神。智界人一切没说，看透因果，不找循环，没说的算是佛。人要想超凡入圣，才会挪戒。我常说，一个人必须把四大戒分清楚。究竟怎样算是分清呢？若能本性如如不动，把世间的愚人都拖起来，使他们成为大智慧人，便是智界，就是佛国的境界。若能心无一物，常乐无忧，便是意界，就是天堂的境界。若是贪得无厌，多忧多虑，便是心界，就是苦海的境界。若是为名为利争贪搅扰，花天酒地，流连忘返，好勇斗狠，便是身界，就是地狱的境界。所以说，智界是佛国，意界是天堂，心界是苦海，身界是地狱。定在智界就是佛国，不论境遇好坏，贫富得失，荣辱存亡，都能如如不动，只知为人成人，以知当人。定在意界就是天堂，知足常乐就是活神仙。心是人界，多思多虑，患得患失，是无边的苦海。今人以心为主，怎能成佛呢？身是个胎生物，终究要坏，所以要把它看假。人必须立功立德，不知从功德入手，哪能成道呢？智界人就像春天，专讲生发。古人说，有期不生消磨难，有冤不报是修行，正是智界人的表现。意界人就像夏天，专讲包容涵养，使万物滋生繁茂，君子成人之美，正是意界人的行为。心界人就像秋天，专讲自私，就像万物到了秋成的时候，各自结果，不顾别人，所以弄得七零八落。身界人就像冬天，专讲破坏，只知横取豪夺，人人怕他，不敢沾染，沾着一点边儿就受害不浅。所以我常说，智意两界是建设世界的，心身两界是破坏世界的。智有智的性，它是无为无不为的；意有意的性，是信着人的，遇着好事就愿让给别人。心有心的性，它是贪而无厌，一心为己，总想占人的便宜。身有身的性，它是破坏成性的，人己两伤也不知悔。所以说，心身两界绝不可叫它为主，只可叫它听命。事坏人不坏是智界人，智界人什么也不计较，意界人是大义包含，心界人总是算计，怎么能占便宜？身界人见物就眼红，得不到手就生气。佛说有三千大千世界，我说有四个大世界，得到的人一眼就看出是哪一界的人。以身当人的，不论做到什么地步，也是个破败星；以心当人的，不论怎么能干，也是个操心人；以意当人的，不论事情怎么多，也不累心，是位活神仙；以智当人的，不论遇到多么腻的环境，也不动性，就是一尊佛。身界人说话，说完就了，存都不存，是空的；心界人说话，好谈空理，说了不行，是假的；意界人说话，说完不忘，一定要实行，是好的；智界人说话，如同板上钉钉，用力也难拔，是真的。身是坏的，心是假的，意是好的，智是真的。人要当真的，佛、神、人、鬼都能受感动，这叫一真一切真。你要是不真，一切全假，就是好事也得变假。所以君子求己，并不怨人。别人不真，是因为我没真；别人不好，是因为我没好；世界没好，也是因为我没好。大学上说， 一家人一国行人，所以我才认天下的不是。人有不是都往外推，不知自省，才起争端。身借人不知有过，闻过则怒，终身不改。心借人好面子，闻过则是，这时会过，知而不改。意借人虚心，闻过则喜，有过能改。智借人闻过则败，心里感恩，从心里认不是，不是从口头上认不是，是真认不是，内心里忏悔。智相树根，意相树干，心向压叉，身向枝叶，枝叶压叉必须修剪，所以要正心修身。智、意、心、身四大界之间都隔着十万八千里，身界人无所不为。他有一帮吃喝玩乐的坏朋友，他就是想学好，他的那帮坏朋友也要缠着他，使他不得上进，所以挪界是很难的。心界想登意界，心界的朋友拉着；意界想登智界，意界的朋友拉着。所以必须四大界分清才能成道。我自从办善德当以来，连登了好几步。孙悟空一个筋斗云能打十万八千里，我也有这个本领。我办善德当失败，事坏人不坏，是打了个十万八千里。安达大会后，高正武、杜少鹏要给我还善德当的债，我不接受，又打了个十万八千里。四大界是给人定位的，明白四大界就认识一切人，知道他是由哪一界来的，现在落在哪一界，是哪一界的人，就办哪一界的事，有没有宿根，有没有因果，性善还是性恶，全在性子里带着，成于中，行于外。性子轻的人一眼就看得出来，不但知道他的现在，并且知道他的前生和来生托生什么。我说六道轮回都在我们身上呢，何必向外求。人的持身行事，用智的便是佛道，用意的便是神道，用心的便是人道。贪取外物不顾情理的便是悟道，专好上火的便是妖道，专好生气的便是鬼道。这六道每天都轮回在我们身上，何必等死后才知呢？人需通达智、意、心、身四大界，才能普度众生。只知神明是怎么成的，人是怎么生的，不知动物是怎么来的，就不能救物。牛的性里有余火，狗的性里有阴木，鸡的性里有阴金，缺土，前生缺信时，所以就先那样个身，受那样的苦。我们若是不知它的来历，又怎能救它出苦呢？智是佛道，意是神道，心是人道，耍脾气就是鬼道，耍脾气神就散，立志佛就来。可是鬼道不明，不认识人，人道不会，不认识神，神道不明，不认识佛。人能恢复了天性，万事全知，灾殃全消，把意成住，万物全灵，苦恼全无；把心定住，万物全通，困难全无；把身练好，万活全做，到处有缘，就是佛国现前了。会使用智的人，越于逆境越乐；会使用意的人，意念多大，意气也多大；会使用心的人，心里千变万化，妙用无穷；会使用身的人，无论怎么做活也累不伤人。我守坟时，守到一百天，守灵了三界，诸佛诸祖都来搭茶对号。智成才能聚佛，意成才能聚神，心成才能聚人，身成才能聚物，哪界成哪界灵。我上虑到佛国，下虑到地狱，每天不知虑多少遍。我的儿子向我要钱，我说好啊，不怒也不乐，因为我定在智界上了，一切没说。徐瑞林的儿子向他要钱，他笑着说，我若有钱不给你花，给谁花呢？可惜我没有。他是个异界人。王国华的儿子来信要钱，他生了很大的气，把信扯碎了，他是个新界人。涂永年的儿子向他要钱，他不但没给，反而把自己气死了，他是个身界人。身是受罪的东西，你偏看重他，处处为身子做打算，活着爱护他，死了还要金脏玉脏的，为了保存肉身才引出挖坟掘墓的事。世人该有多么愚，有形的东西哪有不坏的理。身子是受劫的物，坏了拉倒，不能出数，叫他做活才能了罪，叫他享福罪怎能了，今生不了还有循环。心就是魔，处处出现，千丝万虑，非非妄想，便是魔扰心。忧愁烦恼，生气上火，便是魔扰性。游手好闲，满身是好，便是魔扰身。魔的害处令人心寒， 我幸而觉悟得快，把心掐死了，以智为主，才出苦得乐的。春天看种子，夏天看苗，种子有六成，种在地里也能出，长得也很旺，可是一到秋天变成了锈子儿，锈子儿到了收成的时候先落地，来年必定荒地。世人使心的便是不成的种子，现在的人都成了锈子儿，世界怎能不乱呢？用心的人如同用锅烙饼，火一大便焦了，用意的人如同笼屉蒸糕，气随大也坏不了。心中有泪就是命中有泪，事实上必有泪事。不高兴是生心眼了，意像皮球似的，有针鼻大小的眼就漏气了。性是本，智是根，是万物万事的根，根像雨似的，天雨本来无心，可是酸梨得了必酸，甘草得了必甜，志在天地之间，也像那雨一样。我们观察古人行事，要知道古人是用志、意、心、身哪个字成的道。像孟母教子是用志字成的，三娘教子是用意字成的，观察今人也是一样。好了好了，了一个好一个，好一个开一个，有身心放不开，有心意放不开，有意志放不开。近人近了是心，远人近了是意，神是近人远，远人近，佛是一切都远，远而不远。像世人对我，现在不是都成了近人了吗？意是神，成住意不令外散，涵养久了自然如神。神和天地同大，哪儿念哪儿有，谁念谁灵。意是阳光，能照破黑暗，把私欲除净，天理自然流行。秉性化了就是意，我们化世界，轻则用意，重则使智，能够用智的万事罪孽一笔勾销。可是魔来了，你可得定住，稍微一动便是种子。人们持身行道不惜谨慎，智界人一倒了智，便要堕落到身界，意界人一失足便落到心界。要想定住智，必须用三界养身。首先要立本，例如教员就该常研究教书的道，把书里钻透，本自然立住。人要是定在智界上如如不动，不用你去找佛，佛就来找你。你要是定不住智，就是天天求佛，佛也不理你，因为你见好事心里高兴，是被善魔魔倒了；见坏事心里发愁，是被恶魔魔倒了。要是到了智界上，好事歹事都不动心，对与不对全不动性，魔就助你成佛了。修行人怕染尘，所以有离尘的，有避尘的，岂不知尘在心里不在身外，要从心里了。心里不可有尘，身外不能为尘，不迷不染，招魔也不后悔，受屈也不怨人，得失苦乐都不动心，才是智界人。死心才能化性，秉性化了而后意成，意成而后智成，这是一定的理。我最初定在意界上，果然灵了，我还嫌小，又定在智上，一切没说，不赚钱也不花钱，专门讲道，一切都在道中求，活也活在道上，死也死在道上。用智要从近处做起，我和谁接近，就先悟谁的道，先知谁的性，把他住起来，叫他佩服了算，先令一两人佩服，再令千百人佩服，这才是真用智。用智当然是没说的，不变的，你欺我骂我也是成我，你假你诈也是成我，就是杀了我也是成我。像岳飞就是秦桧铸成的，神是助人的，鬼是搅人的。要是能定住智，不但神能助人，鬼也能助人，反面的助力量更大。智要高，意要大，心要平，身子要低。各教圣人没有不是以智为主的。我听说孔子在陈绝粮仍然是坦荡自如，悬搁不辍，又听说耶稣被钉在十字架，三日复活，仍旧是人。释迦佛当忍辱真人时，被割裂完隔阶肢体，还说我成佛先渡你。他们这种精神是不是一样呢？所以我说，各教的形式虽然不同，可是这种精神是一样的，若是分门别类就不对了。到了智界，半点火气也没有，只剩真乐。第三十节，励志。我在年轻的时候，常听亲友谈论说，我爹和我爷爷都是读书人，我太爷更有善书的美名，我一天书也没念过，可说是目不识丁了，将来有何面目见先祖于地下呢？想到这里非常惭愧， 因此我便立志，不论我怎么穷，也非供我儿子念书不可。后来我儿子8岁读书，很聪明，先生非常夸奖。我见先人后人都能读书，我可怎么办呢？我便立誓说，我也非读书不可。自从38岁起，便学讲善书，后来也能认识几个字，还能讲善书，现在又和大家研究道德，想起来真可乐。这都是由励志上得来的。人常说要有大根大气，什么是大根呢？我年轻的时候给人家扛活，听人讲《三国演义》说，关公寸功未立，不出曹营，我就立了个志，不论给谁家扛活，我也是寸功未立，不出曹营。励志就是大根。什么是大气呢？做一件事要想想能不能推行天下，天下的人要都这样做能不能好呢？若是能好，一定行得通，这就是大气。现在的人都看到势力上去了，未免大错。我35岁时就知道后天世界已到了末运，将来要变成先天世界了。究竟先后天怎样分别呢？人人只顾妻子儿女就是后天，不顾身家，只谋公共福利就是先天。我21岁那年给人扛活，看见有的兄弟们分家，为争财产拿刀动枪，都有闹出人命的。我暗自寻思，他们是为谁争呢？想了一天，忽然明白了，他们是为老婆儿子争啊。那时我正在抬粪，便把粪筐向粪堆上一丢，大声说，我非当个特别人不可。伙伴们瞧瞧我，也不知我说的是哪里的话。等到我38岁那年守坟，就对女人说，今后我不能再为你们过家了。守坟期满，我就以劝善立学为天职，直到现在。锦溪县孟家屯修孟母庙工程浩大，竣工时我去参观，遇着孟母庙管事的孟老峰，我深深地给他作个揖，他不理我，向他说话他不答言。走出孟母庙，我便立志说，可见你们老孟家出圣人，你就那么自大，我们老王家就不许出圣人吗？我非立志学圣人不可。旁人有人讥笑我说，你能赶上吗？我说，赶不上也追他几步。我听人讲中庸上说，夫孝者善继人之志，善树人之事，那是照自己先人说的话。我看也可以推开来讲，我听人讲杨角哀舍命全交的故事，我就记杨角哀的志，去救杨百善人，我也就树了杨角哀的事，我这样做也就由于辨明了。圣贤的志谁不可以记呢？记哪位圣贤的志不是孝子呢？当今之事，诸天神明全在人间，可并没有投生落凡，夺谁的志，谁的灵光就来。学哪位神明，哪位神明的灵就到；学哪位圣贤，哪位圣贤的灵就来。遇着什么事就学什么人，像摘花似的，搞一个做一个。孟子说，人皆可以为尧舜，就是叫人夺志。平常人要不夺古人的志，终究是个平常人，